通往青岛的高速公路上，高速奔驰的车辆川流不息，其中一辆灰色别克商务车紧随着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同速飞驶着，两辆车都挂着 W 式的牌照，奥迪是 XX00002， 别克是 XX00138， 尾暗开的是奥迪，跟着汽车音响轻松欢快的小夜曲，他轻声吹起同样欢快的口哨。秦书记喜欢坐他开的车，也喜欢听他吹口哨，但现在他吹口哨完全是为了调节车里稍稍有些尴尬的气氛，也为了缓解一下自己和老于的紧张情绪。说尴尬的气氛是指车上个人的位置。秦书记的情人叶薇由于怕晕车而坐在副驾驶座上闭目养神，本来宽敞的后座上由于秦书记和一个风韵美妇坐姿太占位置的原因，老于只能缩在一角，可怜巴巴地紧贴着车门。当然尴尬的焦点在于被秦书记搂在怀里的美妇的身份，老于的妻子。更让人尴尬的是，秦书记不仅搂着下属的老婆，还当着他的面把手插进他老婆的衬衣里，若无其事地捏弄着里面的奶子，惹得人妇羞红着脸直钻进他的怀里，大气都不敢出。他们这个小圈子里玩婚期游戏，秦书记从来没有对伟岸避讳过，甚至活动地点联系成员的事也经常叫他安排。圈子里以秦书记官最大，宣传部林部长、公安局叶局长、电视台马台长、中行方行长都是秦书记一手提拔的得力部下，自然是常客，其他的都是一些随时听照的非常任成员。圈子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县局级以上的可以带自己的情人小蜜参加聚会，处级和处级以下的必须带着自己的妻子参加。想想也是，那些县局级以上的老干部家里的糟糠妻大多又老又丑，拿出来也没人要，于是都拿情人去换。而那些别有所求的处长科长小官小吏们，当然他的妻子还得漂亮，起码得入得大官们的法眼，不然连入圈的资格都没有。那些人就苦了，苦口婆心地做妻子的思想工作，极尽所能千方百计地把羞答答哭啼啼的结发娇妻送人淫乐。想起那些小吏们战战兢兢送妻入他人怀中的滑稽情形，伟安常常觉得既痛心又好笑。其实这些大官的情人们大多年轻漂亮，其中甚至还有在本地小有名气的演员、模特、电视主持人。而那些小吏们的妻子虽然都有些姿色，但多半还是平常妇女，其容貌风情哪比得上这些傍大官的情人。所以当小吏们把娇妻送到大官的怀里，大官把情人往他们身边推时，经常会听到大官的一句话：
便宜你小子了。
自己还得赶忙回道：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诚然就美貌、身材等物质状态而言，这些大官在交换中的确是没占多大便宜，但他们得意的是精神上的享受，这些可都是良家妇女，千金难买啊。像丈夫以外的男人羞答答地展露自己平时 深藏的三点神秘，最宝贵的隐秘地方还要容纳陌生人坚硬的侵犯，他们可都是头一次呀。那份新鲜，那份生死，那里娇羞，那声气音，甚至那滴晶莹的眼泪，在那些风骚情人身上怎么会体会得到？甚至当着那些唯唯诺诺丈夫的面，堂而皇之地尽情亵弄这些娇羞不已的人妻，他们有一种做皇帝的感觉。这个换妻的主意真的是绝了。同样的，老于为了巴结秦书记，好让他的工商局人事处长职位能在网上提一提，通过伟岸和秦俊的关系加入了秦书记的游戏圈子。伟岸曾目睹过老于第一次把妻子送到秦书记卧室的门口时，既兴奋又懊悔的丑态，也清楚记得老于妻子郑淑文，这个受人尊敬的老师，小学教导主任，第一次作为交易筹码，艰难步入秦书记卧室前，脸上的两行清泪。
这他妈什么世道呀！
那一次，为这两行清泪，伟岸在心里这样的骂道：
妈的，还郑老师，这老师可真骚，当着老公的面就任人轻薄，那软绵绵的大奶子一定手感不错。老于这只王八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现在韦恩却在心里这么意淫着。意淫归意淫，知情归知情，但是现在毕竟是当着自己这个外人的面。哇，从后视镜里能清楚地看到秦书记肆无忌惮地把美妇人的半只大奶子掏了出来，握在手里尽情地揉捏着，还有一只手已经钻进人妻的裙里一阵骚弄。人家老婆被别人任意地亵弄，可以想象老于此刻的心情肯定是既尴尬又紧张的。他自然不希望前面开车的人窥见后面的淫靡状况，于是伟岸尴尬着老于的尴尬，紧张着老于的紧张，吹起了轻松的口哨，时而还跟老于聊一些关于年底市里人事变动的话题，于是自己根本不知道后面的状况。再则也暗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年底升官要紧，想开点，别为了点小事而误了大事。秦书记对着后视镜里的伟岸满意的微微点头，不知是对伟岸善于把握情势随机应变调节气氛的能力的肯定，还是对伟岸的善解人意表示赞赏。
我现在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当着老于的面把他老婆的逼都摸出水了，他嘴上不说，但心里肯定在狠毒地骂我吧。他敢，这王八羔子不想升副局长了啊？哼哼，谁叫你的老婆这么骚，奶子这么大，逼水这么多，不摸他我还摸你不成？嗯，阿伟这小伙子真不错，成熟稳重，机智果断，是个人才，比我那成天惹是生非的宝贝儿子不知道强多少倍啊。
跟老于有一句没一句的搭着腔，伟岸的视线却时而会被后视镜里的郑老师泛红的娇颜所捕获，那是半面真情难耐的人妇羞颜，桃红桃红的，与胸前半遮半露的大奶子的雪白形成鲜明的对比，心里又想象着这一行人在一天后青岛之旅的香艳荒淫景象， 伟岸感到自己的裤裆搭起了帐篷，尤其是想到后面别克商务车里那个市府办公室秘书科长田浩的妻子白云的时候。那是个邻家碧玉型的小美人儿，一米五七五八样的个子，看样子不到九十斤，小巧玲珑，娇柔的惹人从心底里怜爱。小美人儿是对其恰如其分的称呼。清丽秀美的脸上不施粉黛，微翘的鼻尖，水灵灵的眼睛，弯弯细细的眉毛，长而自然上卷的眼睫，还有白皙里透着淡淡粉红的娇嫩，一切都显示这是个都市中难得一见的清纯少妇。单纯和娇小中却又透着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坚强和智慧。早上出发前经田浩的简单介绍后，才知道原来也是郑淑文那个什么南城小学的老师教语文的。礼节性地握了一下他软绵绵的小手，伟岸就觉得自己的鸡巴腾地跳了一下。几天前秦俊就邀他参加这次的宴会，说有新鲜货，还向其父暗示阿伟金屋藏娇。幸亏秦书记对他重视有加，向来不会强求他做什么。对秦书记来说，女人多的是，为一个女人伤了得力干将的心不值。因为他知道伟岸不喜欢这种游戏，何况伟岸这几天确实要上北京谈一桩大生意，于是就让他顺路一起来青岛，再坐飞机去北京，三天后来青岛会合，轻松玩一天再一起回去。秦俊说的新鲜货指的应该就是刘局长的二婚新妻何英丹和小巧玲珑的白云了。那何英丹好像是哪个外资公司的部门经理，看上去也是典型的白领女性，漂亮干练，有礼有节，但不冷不热的言谈举止中透着一丝高傲。
刘局长是秦书记的七表弟，秦俊不是得叫他表舅妈了？这小子乱伦的事儿也干。不过这次秦俊不是带了女友黄飞儿来的吗？他是不是也要和未来的公公来一次乱伦呢？哎呀，简直是太乱套了，麻痹的，这什么世道。
伟岸这样想了一阵，心底里却不禁为那个小巧玲珑的白云担起心来。
这么纯情的少妇，小田这龟儿子怎么舍得？他肯定还没跟他讲换妻的事儿吧？他在陌生男人怀里会是怎样一种害羞的表情呢？被陌生鸡巴操入的那一刹那，他是兴奋、紧张、害羞，还是会哭呢？但愿他会坚强地拒绝这些无耻的男人。
离青岛越来越近了，在伟岸心里，少妇白老师就像一只渐渐走进狼窝的小绵羊，而他现在能做的也只是在心里祈祷他能凭着自己的智慧平安地远离恶狼。然而邪恶的狼群会放过绵羊吗？别克商务车里，伟岸心里的绵羊白云此刻却心情很好，看着一排排叫不出名字笔直的树往后飞快地闪过，还有远处宽广辽阔的田野不断地变换着黄和绿的颜色，白云的脸上难掩兴奋和惊奇的神色。作为一个很少出远门的江南女子，山东已是她去过的最北的地方了，所以胶东平原的北方景色对他来说 是那样的新鲜和有吸引力。前几天大姨妈来得特别凶，量大的让她坐立不安，心烦不已。昨天刚刚彻底起劲，今天就出发去旅游了，真是个好兆头。所以白云今天心情特别的好，就连窗外这些别人看来平淡无奇的景色，在他眼里也都成了天堂仙境。哼，前些天大姨妈迟迟的不肯走，肯定把阿浩这家伙给憋坏了。哼哼，这个死阿浩，不让他碰我的身子，竟然上网下载那些乱七八糟的黄色小说，还隐藏文件。哼，以为我是电脑盲啊？什么赤裸娇妻，什么帮妻子去偷情，天底下哪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哪有那么傻帽的丈夫，变态。不过也怨我自己这几天身子不争气，把他憋得只能看着那些小说解渴了。今天晚上一定好好的补偿他一下。嗯，要不要穿那套性感的睡衣？想到这里，白云的脸偷偷地红了起来。想着心事的少妇显然没有去留意正开着车的丈夫有些异样的眼神。田浩是因为偶然瞥了一眼后视镜，才发现后面的状况有些异样的。秦俊和刘菊不知何时调换了位置，刘菊的新婚夫人何英丹正斜卧着，头枕在秦俊的腿上，好像是睡着了，但秦俊的右手却分明放在他包着薄裙的翘臀上，手指还在臀缝的位置上不停地动着。而秦俊的未婚妻黄菲儿坐在最后排靠窗的位置上，刘菊的左手却出现在他的左腋下，包着他的半个奶子，右手看不见，但从右肩微动中显然可以知道右手也肯定在他的某个部位滑动。由于角度的关系，田浩看不到二女的表情。其实何英丹此刻正在享受和忍受秦俊这个叫他舅妈的花花公子在他屁股上抚摸的刺激感觉，双腿和两半臀肉痒得一夹一夹的，脸上一片潮红。而为了讨好秦俊，在其软磨硬施下初次答应这种变态要求的黄菲儿，此刻则被刘菊这个他叫做表舅的胖男人搂在怀里上下其手，忍受着那张呼着热气的嘴在耳边轻声吟话，一根粗粗的手指已经坚决而又粗鲁地挤进他的腿根处，隔着薄薄的内裤在他的逼缝抠挖搓揉着，只揉得他心惊肉跳，又怕人发现，还得装出一副看窗外景色的神情，水汪汪的眼睛却泛着迷离的光芒，脸上已是两朵红云。把伟安送到青岛机场后，一个人开往旅馆的路上，田浩一直在想伟安那句半开玩笑半带暗示的话：
你小子好福气啊，娶了嫂子这么个小美人，要是我还真舍不得带她出来见人呢，搁在家里头多保险啊，外面太多色狼了，小心刘菊和阿俊这些大小色狼哟。嗯，生气了，哎，算我没说。
田浩平时和伟安接触的不是很多，但知道他可是秦书记身边的红人，虽然无官无职，但是就连那些趾高气昂的局长、处长们见了他也是称兄道弟，甚至低头哈腰的，更别说那些腰缠万贯的老板了。遇到官场、商场上的难题， 很多人只有通过他才能挤进秦书记的门。作为秦书记的直接秘书，田浩隐约知道在书记身边有一个相当隐秘的圈子，好像在玩什么换妻的游戏。一些一心想巴结秦书记的处长、科长，不惜以娇妻的贞洁为代价，参加到这个小圈子中来。而安排小圈子活动的，好像就是这个伟岸。
那么，他刚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这次青岛之旅也是小圈子的一次活动？
想到这一节上，田浩的心不禁一凉。怪不得前段时间秦俊经常在他晚上加班赶稿子的时候来他办公室里上网，还下载了很多色情小说给他解闷，什么帮助妻子去偷情啊，真实的换妻啊，还有交换之乐、赤裸娇妻、大学生交换女友，都是些戴绿帽呀换妻的。起先他觉得这些文章有些变态，但看多了以后也不禁心潮澎湃起来。尤其是那边帮助妻子去偷情，他从不知道这些色情网站上竟有这么出色的作者，那文笔连他这个写了九年文章的市长秘书都自叹不如。其中细腻丰富的心理描写更是让他感到自己的孤陋寡闻。原来看娇妻被人淫也可以产生那么强烈的快感。当他对这类文章产生强烈兴趣并有点上瘾时，秦俊开始适时地逐步地向他透露了一些关于他们这个小圈子的事情。某某处长为了升副局参加了这个圈子，现在升副局了也上瘾了，还召唤不误。某某经理想在生意上得到秦书记的照顾，也带妻子参加了这个游戏，起先妻子哭啼啼的，现在竟成了聚会的常客。有个秦书记一手提拔的女副县长，竟然硬是托丈夫来参加游戏，还说是要来换夫的呢，等等等等，并暗示着开导他，说只要想开了，参加这圈子的好处太多了。一可以博取领导的好感和信任，尽其在望；二可以享受更多人气的滋味，不枉一生。这三嘛，当然是最刺激的。看着老婆在别人胯下的羞态和媚态，对于秦俊的开导，不能说他一点都没有动心过，但他终究还是个传统的中国男人。他太爱妻子了，平时对他宠护备至，简直到了含在嘴里都怕化了的地步，怎么舍得让他受其他男人的欺凌呢？而且白云是个纯洁正经的好妻子，就算田浩答应，他也打死不会同意的。
哥哥们，倾听网最新地址请查找 QQ 号2077-090-007， 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